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上帝他给你一个最宝贵的，你一生所求的东西，然后在那一刻他又要给你收走，我觉得我难以理解。那我更好奇的是以撒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他做出这些信心的举动，那也是因为上帝和他是革命伙伴的关系，就是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那以撒并没有，以撒他就是一个，就是他充其量他就是一个听故事的一个信二代，就是他跟上帝之间他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血泪交织的这些互动，所以他的信仰在我的认知里面，他的信心的那个土壤是完全比不上亚伯拉罕。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在脸书上设有卧底地产界的作文老师粉丝专页，黄明瑞一边教小朋友写作文，一边做地产界的广告企划，生命中这两轨并行多年，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文学创作。他的作品《海边的少年》获得第四届创世纪文学奖的散文首奖。在这篇作品里，他提到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黄明瑞因为自己特殊的成长环境，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自己，原谅了父亲。在宗教研究所的时候，他针对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10000多字的报告，没有想到这篇报告有一天被一位因情伤所困甚至要寻短见的女同学读到，生命有了转折。他的故事很精彩，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入黄明瑞的世界。
我想告诉全世界，
对，
上帝他对我有多么好，是他改变我。我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我自己觉得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像我一直在思考的是，就是我岔开话题一下，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是因为我们家是传统信仰，那从小也跟庙宇之间的关系也很近。所以我叔叔就是以前他也参与过那个宋江镇啊什么的，所以我小时候我就很羡慕，我就很想要成为，我就很想要去跳宋江镇，然后我就很想要去跳谷，就我们台语说叫什么跳够吧，我就觉得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那小时候和庙宇之间的关系很近，那可是我因为小时候我经常一个人，所以我也很怕黑，那也很怕那个灵异，灵异方面 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对，我有时候非常之胆小，对，那也有过一些灵性的经验，那会去教会有很大一个层面，也是因为我同学告诉我说，当你信仰了上帝之后，你的人就是你的灵魂，上帝接管，你是到另外一个国度。
对，就是你不会被灵所干扰了，
完全对
所主导嘛。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他说一个比喻我们一般人，我们的灵魂，跟那个世界就好像是在 AM 那个收音机 AM 的那个领域里面，那你去了上帝那边之后，你就跳到了 FM， 你完全接受不到。我因为他这样的说法，所以我感到无比的平安，完全的平安，就是我以前睡觉我都要开灯睡觉的，我可以享受黑暗。台南有一个很大的公墓嘛，对不对？那个南山公墓那边，那个每个人经过的时候都很害怕嘛，对不对？对，可是我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经过那边，我的心中完全没有一点波澜，就是我会觉得说啊，你们就是物质而已啊，你们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对，我跟你们毫无关系就是我可以唱着歌经过那些坟场，所以那对我来讲呢，对，那是一个很大的救赎， 很大的救赎。
是不是因为你小的时候跟你父亲的关系，所以让你对圣经这个旧约里面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对这故事特别有感动？
对呀、啊，对，我觉得我在不知不觉中在寻找父爱，我自己这么觉得。对，就是我、包含说我在信仰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啊，其实那对我来讲，那也是一个很大的疗愈啊，哈、哦。对，那
对，
那所以我在经文里面的时候，就是我在看啊看啊看，我看到很多题材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停在了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
就你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把自己的儿子献上，这个是要怎么理解这样的
对
父爱？
对我，我无法理解，因为那等于就是说，上帝他给你一个最宝贵的，你一生所求的，
对，
的东西，然后在那一刻他又要给你收走，
对。
我觉得我难以理解，那我更好奇的是以撒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他做出这些信心的举动，那也是因为上帝和他是革命伙伴的关系，就是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
是，
那以撒并没有。
对以撒并没有
、以撒他就是一个，就是他充其量他就是一个听故事的一个信二代，就是他跟上帝之间他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血泪交织的这些互动，所以他的信仰在我的认知里面，他的信心的那个土壤是完全比不上亚伯拉罕的。所以他如何去承受最后是他的父亲要将他献祭这件事情。
对
就是我最好奇是这件事情，而且将他献祭的这个行为也跟当时候异族的献祭是很雷同的。对啊，那在以撒的心中他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难道我的父亲他受了不该受的影响吗？那难道我要为了这个类似异族的献祭来顺服吗？我在看以撒的时候我完全看到自己了。
然后也因为你这篇故事，其实你教这个是你在是在宗教研究所的时候吗？你写了一篇，
对，
是3000字，你写到12000字，
对啊，我觉得够扯啊，
不像学生作业，更像是在审判自己的灵魂，一刀一刀剖开的自白书。那个教授有给你任何的特别的评语吗？
我印象有点模糊，他那时候说什么忘记，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表现不错，就大概仅止于此而已。那我觉得说，这是和我期待的有那个落差，因为我的确是黏在那个电脑前面，我手一直停不下来然后我也第一次这样，就是你在打字的过程中是会起鸡皮疙瘩的，会起鸡皮疙瘩哦。对，对。然后在这之前，我在打这篇报告之前，我打字是用我两只食指这样。好像交换敲的那个状态，因为之前，因为在这之前，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是没有自己的电脑，所以我顶多就是能够这样敲而已。可是我打了这篇之后，我的打字功力大幅进步，对，印象很深刻，
很特别。而且更特别的是，后来你这篇研究报告帮助了另外一个人，你可以聊聊吗？
对，我当时候我打完之后哈、我觉得哇，那个上帝他真的是要赐福我这边报告了，我相信我的分数一定哇一定大受祝福，而且我的分数对，那可是我发现也没有我跟那个写3000字的同学哈、我们成绩也差不多而已啊，好没关系，因为反正我自己我真的有因为这一篇有一种很大的收获了哈。对，就是我打字到后面的时候，我在感受到哇，真的就是我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那不是自己写的。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结论，就是上帝他是不是很残酷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 我没有那个能力能够解决这个千古疑云、
嗯哦、
可是我所看到的就是、上帝他是那么毫无保留而且是血淋淋的、将耶稣献上、
嗯、
对，那 我看到的是这一点。对，那后来这件事情我回去教会的时候了，我就把我这篇报告、我就跟我的、我当时候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同辈的一个姐妹、她在我记得她是念台神、她在念台神、那我就把我的报告我就印一份给她、因为 我自己觉得蛮喜欢这一份的、好，然后呢那过了几天之后就是他就跟我提到说敏锐，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那一天呢你的报告我拿回去看了两页，我就放在我自己的桌上，后来我的室友就拿去看了、所以是我这个朋友的室友，
对，
我拿去看了，他跟我提到一个姐妹、他虽然已经是个神学生、那我们对神学生的怜悯都有一定肯定嘛，对不对，才会走上这条路。好，那可是呢就好巧不巧，就是他有一段长的感情，那几个月间、那时候、有发生一些问题，好像是分手了。那几个月的时间之内，这个姐妹她的状态糟、就是她的灵命上面，包含说她的身体上面、就是、茶不思饭不想的那个状态、甚至、有一些很灰暗的想法、对
是
对，那 我也很意外。那可是他跟我说、这位姐妹告诉他说 他无意间去翻这个报告的时候，他也他就拿起来就乱翻一通，可是 他越看越看越看，他越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
是
对，然后最后他透过我写的那个结论，就是上帝他完全的奉献他自己的儿子，
对，
然后给予我们、他没有保留。那这个姐妹她在看的时候，她突然间知道上帝要对他说什么，然后在那个当下他就想通了，他理解到上帝 要对他说的话了，所以他 就从那个情上就走出来了。我在那个当下 我就觉得啊，我只是写一份报告，那这报告它是一个学业上面、就是、那是一个教授他开给我的功课，可是这个功课他却可以去造就到另外一个伤心的人，那对我来说完全是开了我的眼界，对，完全开了我的眼界。
所以上帝其实借着你的作业真的是感动了另外一个人，然后阻止了他本来想要轻生的念头。
对，
你本来想进神学院，可是后来却选择了文学跟创意嘛，这个转折过程里面你对、呼召的理解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要先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我并不是一个信仰的榜样，其实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路上可能跌跌撞撞、
对
那对对对，那、我那时候我去、念中研所、为的是说、那我下一步、就是我可以 往神学院的方向迈进、那可是 我在念神学的过程中我开始有些纠结，就是 我觉得说那些神学书就是为什么要写得这么复杂，那是我一个不负责任的那种说法啦，可是、我是哲学系，我本身我就很习惯那种文字，我在看那些神学文字的时候发现我读不进去、我发现我无法吸收，我每个字都看得懂，可是它读起来我发现我完全读不进去，我越不能理解那就越抗拒、就是我觉得说我发现我把每一份报告都写得像文学作品我发现自己、学术性很低、可是那个文学性好像越来越高对对，然后当时候、有一个插曲、是、因为那时候我看了中华队的比赛、那个中华队、那一次输给中国队、在那个好像北京奥运吧、那我就生气、那我就写了球评，我就分析、因为我以前是棒球队的嘛、
对、
对，然后我就写了分析，我寄给论坛报，那论坛报呢、当时候的编辑就欣赏我的角度，好像他觉得说我的写法呢、跳脱一般记者的写法、就是比较、有文学性，然后比较 有人文关怀、
是
对、然后他就邀请我、固定写稿、 对，所以我就开始，对，我就开始固定的当一个棒球的一个
写专栏，
一个球评，我都以写王建民居多，王建民啊，然后铃木一朗啊，因为那个时期刚好是王建民最红的时候，在写稿的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一种释放啊，对，那我就发现说，哦，原来像文学这一块啊，那比较符合我的兴趣跟能力，然后就是我在当下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对，那对，那后来我就逐渐的朝这个方向来走，对，那也包含说，其实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我曾经在感情上面也跌了很大一跤，所以我在当下其实我的灵性那包含说我的课业，我觉得那个状态很低对，那我开始迷茫，对，我开始迷茫，对，那所以后来文学也变成我一个抒发，然后另外发展的一条路。
所以你现在目前你是在地产界写文案？
对，应该说我是地产企划。那地产企划就是我们定位就是说呢，好像建商要盖房子，
对，
那就会来找我们广告，那我就是那个统筹的人，我看了他的建筑蓝图，就是我看了他的图面，那我了解他的地段，我就可以衍生出一整套的计划，你这广告要怎么打？那我底下也有设计师，那也会把那广告的视觉那个看板做出来，对，那包含说你的 logo 然后后面那个 DM 怎么设计那你接待中心怎么设计那个是一整套的，那我就是那个动脑的人。对，那文字我也会写，我会结合那个地产的实用性，就是又把文学性又写进去，所以那是我乐在于工作的一种方法。
这一行做几年了？
我从33岁入行，那做到现在，
所以现在是几岁？
大概14-15年，
14-15年，所以也一段长时间。那你教作文，因为你教作文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作文？
我教作文大概是29岁的时候开始教。所以也都没有停了，所以我一直以来我都是二刀流这样，
两条线这样子一直走。
对 对, 对。
那所以教作文是你的一个兴趣吗？
对，
你只 对喜欢教孩子作文。
对对对，我发现我的背景变成我当老师的养分，就是我发现我很能够理解学生，很能够同理学生，因为老师也曾经荒唐过所以我比较可以知道就是他们的心路历程，然后如何去鼓励他们然后同理他们。老师小学的时候呢，是完全没有人管，完全没有人管，完全没有门禁，我签名都自己签的，完全没有门禁。对，我的好朋友就是电视。那小学的时候呢，我以前觉得考试就是要考实力啊，还准备是一种作弊的行为。好，所以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说考试要怎么准备。好，然后数学也是一样的，我的根基就是坏在小学。这个数学我以为只要我懂就好了，干嘛去做练习？后来发现我都算不完。
教作文课的黄明瑞很会说故事，他用幽默的方式带出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童年，将那位海边的少年成长过程里的艰辛包装成一个又一个精彩的例子跟班上同学们分享。他说因为老师自己也曾经荒唐过，能够充分理解同学们的感受。
你们在国中的时候，国一或者国二的时候，你们的身高你们各方面就会大幅成长，那你长高的时候会说会成长，你半夜可能会觉得抽筋，然后骨头痛痛的什么的，因为你的身体正在急速的成长。那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是对你来讲是有成长的事情，就一定会伴随着痛苦。你痛苦之后，你才会获得你成长的果实。
我都会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你要感动他人之前，你要先感动自己。对，那最好的写作就是呢，你写出你的心声来，你把你的心声写出来，
哦，那修持那些修持啊、成语啊、技巧，那是第二阶段的事情，那些是属于辅助。那重点是你的食材要很好。那所谓的好食材，就是你真诚的心，因为写每一个题目的时候，那一定会写出多个人的心声，或者是经验，你成功的经验，或者是你失败的经验，你挫折的经验，你可以真诚的把它写出来。那样的素材，它是会带来共鸣的，因为看你的文字的人也是人，
嗯，
哦，所以你的挫折，你的情感，你的真诚，是会打动那个人的心的，所以真正高手的话是，用心去打动心，而不是用技巧，因为他看过太多技巧了，那些老师，他们都看过太多技巧了，对，如果你想要靠着你的技巧要出类拔萃，那是一条不可能的路，你要去挖掘自己，所以我常会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你写作，你想要大跨一步的话，你要够不要脸，你要愿意把你内心里的黑暗，你内心里的很多很细微的声音，你敢把它写出来。
这些事情对大人、对成人来讲，其实是很难的。对小孩子来讲，会不会更难呢、啊？因为他们也来不及
了。要看情境，那也要看个性。那可是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常常会提醒他们，作文是一个科目，那只是暂时的，那是应付考试的，那写作是一辈子的，你要把你写的东西当成写作，而不是应付考试，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写什么都对了。我后来回看我在教他们，其实我发现原来我在不知不觉中就是因材施教，就是我会鼓励他们写他们真实内心的声音，我同时又会教他们一些技巧，让你这些你内心的声音要去符合这个题目的要求，我觉得这才是那个学问所在。那就好像我在写文案的时候，我会放入真心，
对，
那可是同时又可以满足商业的要求，
对，
我觉得那个才是那才是美感啊。你写出你喜欢的东西，那这东西它又可以帮助到业主，可以帮助他进行那个促销、那个销售。你的文字可以打中人们心中最软的那一块。
对，
我觉得那是最好玩的地方。
回到你教作文哈，会不会因为你自己特殊的一些成长背景，你在无形当中你也默默的在观察班上有没有一些海边的少年？
有哎、应该这么讲，其实我觉得在写作这一块我更多是给他们信心的，因为我发现很多孩子其实他们信心都是被老师或者是家长给摧毁过的，肆虐过的荒土，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孩子，他的妈妈是外配，因为她是个小女生，因为外配他所能够指导的那个层面是很有限的嘛，所以他这块就是蛮弱势。那他来的时候，他很紧张，非常之紧张。
小孩子多大年纪？
大概小三吧，小三，对。
所以才九岁左右。
对，对。那上课的时候呢，他就好像植物一样，就是他完全没反应的，完全没反应。对，然后那眼神就恐惧哈。后来我在了解之下，其实我知道说，其实因为他在写作这一块受了太多的挫折，所以他就是一种我多写多错，那不如不写。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帮他，就是我第一堂课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是我对他要求不一样，就是我可能出了个题目，他每个人都正比疾书，那对他来讲，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完全不用管这个题目，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一个字，一个字就好，对啊，我跟他说你纵使只写一个字都好。那后来呢，他那堂课他果然他只写了题目，没关系，我第二节课我一样，然后第三节课也一样， 后来他就慢慢发现说老师是认真的，比如说他就开始一句一句一行一行、哦、慢慢写，然后一开始他是完全是写他自己想写的、哦、今天他跟妈妈的互动是什么，就是完全跟题目没关系，对我都没关系，我只看到有字就好，有字我就夸他，有字我就夸他、大概、三个月后就、他已经可以写三段了。
我好像在你的脸书上看到说，其实你也鼓励你班上的同学去参加台南文学奖。
对啊，对，我鼓励他们去比赛，是因为他们也是国中要毕业了，那即将离开、我的班级。对、我想给他们另外一个视野，我让他们知道说有另外一个领域叫做文学，就是它是创作领域。
嗯，
他跟你，我觉得他跟你写的作文是不一样的。作文的话是有一个要求。然后你是为文造情，那创作的领域的话，你要完完全全的去面对你自己，然后去深挖你自己，然后写出你最在乎的东西。好，可是因为我平常我在训练作文的时候，我就是朝这个方向了，所以其实他们也不陌生。对，那 我会给他们、这样鼓励，是因为我想让他们很纯粹的去享受看看那个创作的乐趣。所以我记得那个学生，他写的是他在功课上面的落差、哦、然后在家人中的那个期待的落差、哦、对，那这个素材一点都不特别、哦、国三那个年龄层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哦、那个风暴在心中都是一样的风暴。对，那可是呢我不想改他的素材，因为我知道那是他现在此刻他最在乎的事情。
是，
你就是要写你最在乎的事情，我只花了五分钟，我提供给他另外一个角度，我跟他说你的素材平常，可是你只要换一个角度，它就变得很特别了。对，那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是独生子，我觉得我从小我都在表演、因为我身边都是大人嘛，那我就在表演，我在演出一个好孩子的角色，一个好孙子的角色，一个好学生的角色，是我们并不是天生就是好孩子，会有很多很真实的想法，真实的欲望，真实的一些、哦、我想恶作剧啊，我想干嘛啊，对不对？好，那可是呢我们为了去迎合那个期待，然后那我们去演出那样的角色，那演久了之后就变真的、哦、就是变成一种内化，那我们就变成那样的人。我给他这个角度，我说其实你也在演你父母给你的角色，那问题什么时候你可以演自己。我给他这个角度之后，哇，他回去，哇，他完全就改了一篇完全翻转的写法，我就没有改他的字，我就让他去比了，那后来有得奖。
对许多学生来说，黄明瑞算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个文学启蒙的老师，他有一份特别的使命感，希望将创作的种子播撒在这群孩子的心田里，让他们知道人生除了挫折的现实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叫做创作，可以给他们不同的眼界，丰富他们的生命。感谢您收听这一集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如果您有兴趣阅读黄明瑞得到首奖的散文《海边的少年》，欢迎登录创文文学奖网站，我会写在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我是施玲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